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就甚发怒，不喜欢这话，就说：“将万万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
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
不同的圣经人物各有独特的故事，在神的救赎历史中留下足迹。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圣经人物镜像为鉴》。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辉。
我是姚谦。
嗨，杨牧师好。
哎，可辉好。
那我知道呢，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呢都非常喜欢听《真道分解》，尤其是在讲每一个圣经人物的时候呢，大家听得真的很积极。我据我的很多朋友说呢，他们还一边听一边做笔记呢。
真的？
真的。
我还没有真的了解听众的反应。
嗯，
我只是觉得圣经人物呢是我们每一个念圣经的人都比较我在说喜欢的一个方式。因为个人来说呢，有时候我们灵修啊，很多圣经的教导当然也很好，但是呢圣经人物呢，我们只是想到他的背景，他的人生路，很多很容易我们就很相像嘛，
哎，
可以投入进去呢比较容易一点。
从他们的人生道路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处境，其实啊，在那么多年前他们已经经历过了，就会觉得自己今天的信仰道路真的是不孤独的，我们的先祖们早已经经历过了，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啊。
对，所以呢盼望我们每回呢碰上圣经人物，
嗯，
我们都可以放一点时间慢慢去想他们的生命的言行的背后是什么回事。
哎，所谓的镜像为鉴呢，我们就以圣经人物为一面镜子来照照我们的信仰路。
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思考的人物是旧约的撒母耳。
哎，撒母耳，撒母耳这个人呢，很多人都很喜欢他，我个人也是很喜欢撒母耳的。我觉得撒母耳的一生呢，真的是可以用镜前来形容他的。
撒母耳呢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是有君王，以色列君王出现以前呢，
嗯，
神呢特别用了一个中介的人物，他是一个士师，哎，
对，
他也是好像祭司般的人物，
嗯，
在神的面前替百姓做献祭的工作，哎，所以撒母耳呢是一个我们说是承先
启后
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哎呀，这个词用的真好。撒母耳呢，其实呢是一个人身上有好几个角色，好几个身份的。他是祭司，还是士师，还是一位先知啊。牧师说他是以色列这个王国从这个士师时代到君王时代的一个过渡的人物，桥梁啊。
所以呢，我们对撒母耳的认识呢，就在他身上可以看见猪奔的功能，如果用功能两个字来表达他的作用，
影响力吧。
对对，嗯，所以请可飞替我们介绍他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来看看撒母耳记上，三章啊跟七章两处的经文。三章是19-21节，
哎，
七章呢是15-17节。
好的，好。撒母耳记上3:19-21和7:15-17。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 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撒母耳的出现呢，也是一个奇迹了，因为他母亲哈拿呢，我们看撒母耳，就像如果前面两章有机会已经看过呢，懂得，哎呀，哈拿他母亲求来得来不容易。
对呀，哈拿多年没有孩子，那求来求去求了很多年，耶和华允诺给了他一个孩子。
所以呢，我们说撒母耳至少呢，母亲哈拿的缘故就把他奉献在神的殿里来服侍。
是，
所以撒母耳很早呢就被立为一个服侍神的人。那么虽然做孩童呢，撒母耳已经懂得自己在耶和华面前呢来有这种服侍的机会，所以他的成长，因为在圣殿里面嘛，所以他认识耶和华，或者说耶和华呼召他一连几遍，开始的时候圣经记载他也不懂，但是神怜悯他，让他也晓得，哎呀，原来神在我身上有特别的旨意，他的呼声，他的呼召。那么往后呢，撒母耳呢更蒙耶和华的应许，因为耶和华说我与你同在，那么我透过你说的一句话，每一句话都不落空，所以呢，撒母耳也在以色列人面前见证自己是一个有大能力的先知。
是的，那刚才牧师呢讲到了撒母耳自幼啊就在耶和华的圣殿当中长大，那他有三次机会呢听到耶和华对他的呼召。那其实撒母耳在听话的时候他是很会听的，三次呼召一个小小的孩子，他一开始还以为是以利叫他，每一次他都很敬虔的听，然后很诚实的去反应。那他身上的这种敬虔和顺从，使得呢耶和华时刻与他同在，使得他口中的每句话都可以为神做见证。
而且呢，撒母耳呢，因为他是祭司，也是一个呢，在百姓面前呢要做审判众百姓以色列的人呢，所以圣经记载呢，他整个人生呢，常常每年呢都不同的地点，伯特利啊、基甲啊、
巡行
啊、米斯巴巡行啊，来审判以色列人，所以他的权柄呢在百姓的眼中呢非常大。但是这个也是让我们看见撒母耳说，我一生就是来来去去这样在百姓中间行走，反映他的忠心勤劳，而且也是对神有的敬虔，
一直在为他的国家和子民在做事，而且勤勤勉勉。当然了，他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呢，一直呢是在与神同在的。那他做每件事呢，他其实都不是凭己意的，因为怎么说呢，他是一个与神同在，常常向神祷告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手中大有的那个能力呢，不是来自于他个人，应该说是来自那位与他同在的耶和华。
那么如果我们说当时以色列人基本上都没有君王嘛，他是还有没有君王兴起的年代，所以撒母耳他这个角色呢就很重要。那个时候呢，最以色列人最面对最大的敌人是非利士人，所以撒母耳呢也是要在百姓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旨意，怎样去抗敌啊？那么我们了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百姓就觉得，哎呀，我们如果好像外邦有君王带领我们就好了，所以呢，他们就求王，要撒母耳呢来像外邦一样。那么撒母耳呢，圣经记载他根本都不高兴，是耶和华怜悯，所以呢，结果呢，耶和华说你， 他们不是不要你，他们是不要我。
嗯、
所以呢，耶和华也容让撒母耳呢来说，哎，他们要求王这件事情，你就让他们去做了。结果呢，撒母耳那个重要性就是，后来君王兴起，有君王的记载呢，
嗯，
以色列最先的两个王扫罗跟大卫都是撒母耳来高立的。
哎呀，真是这个士师、先知和祭司的角色的撒母耳呢，那他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呢，真是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的这个作用啊。
他的转折的作用就反映在他
高立了
扫罗跟大卫两方的身上。
是。
那么这段历史记载也是非常冗长的，请可飞来替我们念啊，这个高利君王的记载呢，《撒母耳记上》10:1、16:12-13，
哎，
还有我们回去再念7:10，我们看看这个记载了。
嗯嗯，好，《撒母耳记上》10:1、16:12-13和7:10，我们一并来看。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
那短短我们把3:10-16:7的撒母耳记上的经文放在一起呢，
嗯，
我们就很快看到撒母耳的重要性。这里明显的记载他高立以色列开国两个君王扫罗跟大卫，
嗯，
啊，这个是他的重要性啊。而且也反映呢，当时呢，以色列人面对那个主要敌人，这个是非利士人要来与以色列人征战，但是耶和华神也在他们中间来帮助他们，让以色列人可以胜过非利士人啊，就是当时撒母耳的那个服事呢，一个概论呢。
嗯，
那么我就觉得撒母耳呢，在圣经里面旧约呢，当然记载他主要的篇幅呢是在撒母耳记啦。
哎，
但是呢，诗篇里面呢也有提到，特别提到撒母耳的哦。我念诗篇99篇的时候呢，就奇怪，哎，为什么诗人？
嗯，
诗篇当然很多的背景呢，都是整个以色列历史呢，啊，那个时段呢很难分辨。但是这个99篇也特别提到撒母耳呢，就让姚谦我呢认识到，哇，撒母耳先知，你不要小看他，
嗯，
他在圣经的历史里面，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很重要，因为呢，很少诗篇呢可以提到，比方提到摩西，
嗯，
提到其他的圣人物也不是很多哦，但是撒母耳特别提到他，所以呢，撒母耳的生平呢，
牧师我就比较好奇啊，打断您哈，说诗篇的99篇提到那个撒母耳干什么呢？
哦，如果我们要翻到他哪里呢，就是那个重要性，你替我念出来咯。那那里呢，99篇，他第6节，在他的记事中有摩西和亚伦，这个我们都懂的啊，出埃及记主要的人物嘛。
最主要的撒母耳，
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哦。
哇，原来是特别点到撒母耳祷告。
对，他们求告耶和华，我记述那99篇呢，
嗯，
神就应允他们。那这个呢，就是说撒母耳生平里面他的勇猛呢，得胜非利士人，而且也见证非利士人呢败在以色列人面前，是因着撒母耳的祷告的作用啊。
对对，所以诗篇99篇又特别的提到了撒母耳是一个祷告的人。其实刚才牧师特别点到了一段历史哈，就是高利君王之前呢，有一段就是百姓特别要求说，我们想要有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国家。撒母耳其实很难过，他不想。那 但是他有没有拒绝百姓的要求呢？或者有没有拒绝百姓对这件事情代祷的要求呢？他没拒绝，
而且
没有发怒。
而且撒母耳呢，很忠于耶和华神的他的吩咐。当然呢，如果从撒母耳自己的意思来说呢，撒母耳真的觉得，哎呀，以色列人，你们真的很愚笨。
嗯，
你们为什么在耶和华面前提出要高丽君王这件事情呢？撒母耳自己不愿意，是耶和华神呢、啊、来鼓励他，或者说让他，哎呀，你算了、啊，他们不是不要你，是不要我，所以呢，耶和华允许你就依他们的意思去做。撒母耳还是很忠心在耶和华面前呢，来遵从神的吩咐，
按照神的吩咐而行。
所以我们说，在过渡到君王掌权的年代，撒母耳是一个称职的领袖，
一个勇猛的领袖，一个称职的过渡人。
他也是一个祷告勇士，接着祷告来得胜仇敌啊，这个见证非常重要。今天我们教会的服事很多事工，有那个教会领袖，如果你跟我都算是其中之一，我们这么看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也这么看重在神的面前用祷告来带领这个整个事工呢。这个是撒母耳呢，在他的艰难面对仇敌的事情上面呢，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见证。音乐回来呢、
哎、
我们继续看撒母耳在民众里面他的见证。
以人物成败得失作为榜样或见解，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圣经人物镜像为鉴》。
可非，我们一直来谈，撒母耳呢，好像撒母耳呢都是非常好的领袖，蛮有他的见证、正直啊。祷告有能力啊，也是年幼蒙召很清晰啊，但是撒母耳的人生里面呢，也有人批评他，就是他的儿子们呢不行他的道。那么你说你也跟我说，哎，其实以色列人呢要要求高丽君王像外邦一样，就是因为撒母耳没有传人呢，他的儿子不行啊，不行他的道嘛，
是
啊，这个呢也是圣经也有记载。但是我觉得撒母耳的那个好处优点就胜过他的弱点。
其实呢，那个撒母耳年老的时候呢，把士师的位子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儿子们呢就没有自己的父亲那么清正廉洁了。所以当儿子贪赃枉法或者屈枉正直的时候呢，那民众希望有一个新的君王。撒母耳其实作为一个父亲，此时此刻我想他心里也是痛苦难过的，但是呢他仍然愿意寻求神，遵着神的旨意去高立君王。
对对，我觉得耶和华神呢一定也很明白撒母耳的个性，
对，
而且也神也一定也清楚他的家庭的状况。
是，
但是圣经也很奇怪，圣经也没有直接提到耶和华神呢就斥责撒母耳，哎，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你就没有尽父亲的责任等等的说话。当然这个是谣传说而已啦，不是圣经的这个记载。那么我们也不可以用这个来说，哎，撒母耳呢一生只是集中来服侍主，富了家庭啊，我说不出这句话。
对，不能。
当然可能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可能的原因，但是圣经没有明说。而且我们今天很多服侍神的领袖做父母的，我们真的也对神很殷勤，服侍很忠心，但是也有看见我们很多教牧同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成长也是不是那么理想的。
是的是的，人生都是不完美的，父母也没有完美的父母啊。那而且呢，撒母耳所处的那个时代里呢，以色列民当中的那个民性之罪啊也是很多的，很泛滥的，比如说贪污啊，还有这个强暴啊，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些欺骗的罪孽也是很多的。但是有一点，撒母耳在这种环境当中呢，他可以出淤泥而不染。 但是他的儿子们没有做到，没有做到撒母耳这个父亲有没有教管，我相信他做了。
这个呢，我们都觉得需要再放在祷告里面来看，很多神的仆人使女也不要太过责备他们，哎呀，你们服侍到一个地步呢，儿女们也不像你们，这样的话呢就没有作用，而且也是对他们的伤害。那么我们最后呢来看一看撒母耳呢，我觉得他的一生都是在耶和华面前，神都很正面去看他，但是他留给百姓啊那个信象是什么呢？请可飞呢替我们念撒母耳记上12:22-25，我觉得这句话呢是非常重要的。
哎呀，这一章啊，我是特别喜欢撒母耳记上的这一章的。我觉得这个撒母耳记上的12啊，简直就是撒母耳在跟他的民众表白。好，那我来读这几节经文啊。撒母耳记上12:22-25，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
哇，撒母耳这里呢记载他说的话呢，哇，说得很严肃。我觉得他一生对百姓的那种的劝勉呢，这里呢都是一个表达的代表。那么至于我，他说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呢，就是非常有名的金句了。那么下面他继续说，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虽然你们都从耶和华的角度呢是真的不对的，你们不应当求王的，虽然呢耶和华允许你们，但是撒母耳还是从神的角度去来鼓励他们，只要你们敬畏神耶和华，你们继续常常时时的尽心服侍他，想念他，哇，像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哇，撒母耳还是这样的来鼓励百姓。当然呢，你说百姓到底有没有听他，那个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在读这个撒上的这个12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撒母耳的这一番的临别之言也是他的深情表白，甚至是一篇很著名的面对民众的演讲。那他的演讲或者他的表白到底讲了几个意思呢？我看的时候啊，我就很感动啊，牧师。他首先说，你们看我的这一生有没有抢过谁的牛羊，有没有什么污点你们可以找出来的，民众当时是怎样的呢？这里有支持他的，也有反对他的呀，大家没有指出他一点缺点，而且都心生敬畏啊。那紧接着他就说了，你们如果犯了错犯了罪之后，如果仍然能够去纪念神跟你们说的话，能够归到神面前，神也必定不会撇弃你们，像不会撇弃我一样的，不会撇弃你们，对自己的子民进行了深情的鼓励啊。
所以可飞这样的来表达的时候呢，就让我想到撒母耳一生呢，我们可以说他爱民如子，虽然他自己的儿子不行他的道，但是他没有应当要教导百姓的说话呢，要他们不偏离神呢，他没有松懈下来，他一直呢来尽心竭力。就这样的领袖呢，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可以表白自己的心底话，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看到。
说明他真的是问心无愧的，说明他这一生真的是兢兢业业的在为自己的国家和子民在做事的。就是说，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摊在你们面前，你们可以随意指证。那众人都没有找到他的罪过。当然了，那撒母耳有一句话呢，其实是特别的警醒人心的。他怎么说呢？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至于呢会得罪耶和华。”他把祷告这件事看得真的是特别的大，他认为不祷告就是得罪神，所以他一生一直在为百姓祷告啊，而且呢在祷告当中呢去教导百姓行正道啊， 所以说他是完全的在遵行神的教导，然后又教导自己的百姓的，他是这样在敬虔的为自己的子民做事的。所以说他的爱民如子啊，是把耶和华上帝对他的嘱咐又传播给他的子民的。
哇，可非，刚刚你说那句话呢，不祷告是得罪神呢、
啊。
我有没有听错？
我觉得是撒母耳说的。
哇，这句话呢很厉害。这个呢，当然撒母耳的那个祷告的见证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
嗯，
这个就说出一个教牧同工，如果用今天的领袖的代表来说呢，
嗯、
他如何表达他爱民如此这种的心怀呢？当然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我就想到从撒母耳想到那个做长老的彼得，他也是使徒啊。
那
彼得前书呢，你念到最后呢，彼得怎么样说啊？劝勉那些长老啊，哇，你们不要贪财，你们怎么等等？我觉得就跟撒母耳在民众面前这样的表白，我一生。你看我，我不怕你们看。
嗯，
他可以这样的表达出来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领袖。
他的这个表白当中提到自己的敬虔，或者说自己这一生问心无愧呢，绝对不是一种自命清高或者是孤芳自赏。其实他是与神同心，然后他把自己的经验呢也传达给自己的子民。什么意思呢？你们好好祷告，你们呢敬虔耶和华，你们诚诚实实去侍奉。那你们想象耶和华在你们身上也会大行他的能力的。
所以呢，如果我们用两个字表达撒母耳的生命一生呢，我只是用两个字，就是祷告。
这两个字特别贴切。哎，牧师，我后来发现呢，那撒母耳高立的扫罗王，其实扫罗王一开始是统治时期是蒙悦纳的，那个时候撒母耳为他祷告，后来扫罗王有违背耶和华的旨意，那这个时候撒母耳有没有不为他祷告呢？没有，
对，
依然在为他祷告。
圣经也是说撒母耳继续祷告、
哎、
那么祷告的生命呢，从撒母耳的身上呢，让我们看见是一生之久、
嗯、
而且这种祷告我看都是在以色列人，虽然他们都是悖逆神、
嗯、
但是对他们的影响，对撒母耳的形象在他们心灵里呢，一定那个影响也无可估量的。
是的，所以不管是作为先知、作为祭司还是作为士师，撒母耳一生呢都秉承着自己是神的仆人，凡事行动之前呢先祷告。
盼望我们今天呢每一个服侍神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包括我们牧养会中的教会领袖、我们祷告的生命从撒母耳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就是这种的继续不断的祷告、也看神在这个当中呢带来的影响力。今天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好，
再见。
再见。真道分解节目有奖问答游戏，现在为你读出圣经人物的第一条问题。哪个圣经人物其生平始末都被面子所缠累，早见败下阵来？ A. 扫罗， B. 保罗， C. 叶忒罗。请你写下这条问题的答案，连同明天和后天的答案，于8月7日以前用同一封短信或电邮将三个答案连同你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发给真道分解节目，短信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或者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真道@良友.net。答对全部三题的听众可以获得《不震动的国》一书，预备10月收听希伯来书时使用。请留心收听《真道分解》每集内容啊！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